Hello，我是花。继上次我分享尝试过玻尿酸漏毒的美容保养系列，好像也已经过了2年了。这期间我其实都还是有一直在陆续保养啊，只是很久没有分享这个系列了。那我2022做了最大的一项决定之一，就是打了凤凰电波。除了因为价钱贵，还有我对于舒眠睡着去打电波这件事，心里其实也是有些害怕跟担心。因为曾经看过网络新闻，有人说什么打凤凰电波，他一觉起来之后皮肤灼伤之类的，所以就是会有些不确定感。但后来看越来越多人分享打完凤凰电波后的正面效应，让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在奔四之前做这个项目。那我这一次就请到一位当初给我一些打凤凰电波建议的燕燕来跟我交流一下，盘点彼此尝试过的医美啊，或是美容保养项目，看有哪些推的或哪些不推的，给有兴趣的或好奇的朋友们参考参考喽。欢迎燕燕。
嗨，大家好，我是亲爱的有家立业的燕燕。因为我本身有在做 podcast 跟 YouTube，那 YouTube 的话其实也是叫燕燕这样子。如果你在 YouTube 上搜寻 YEN 大写的，有机会可以看到我频道。然后，我自己的 podcast 是在讲一些就是一样是闲聊的主题，通常会有一些议题，然后一起做讨论这样。所以，如果大家是对于这一类相关的主题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听我的节目哦。
我看你的 podcast 也是各种话题都有聊，然后你们好像其实不止一个主持人，对不对？
对，因为应该是说第一季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跟其他人这样子。那第二季开始呢，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的想法，或者是说想要传递给听众的讯息有限，但是我需要各种更多角度的去发想这样子，所以我就请了另外一个主持人，然后就是请了一个男生，等于说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就会比较不一样这
哦，就是卡哥吗？
样。嗯，对。
所以你们现在算是双主持，就固定班底，就是你和卡哥，然后有时候会邀请别人这样。
对对对，就等于说是，如果我们自己节目的话，就是两个主持人，然后再去跟对方去做一些聊天啊，或是议题的探讨这样子。
哦，然后我看你的那个 YouTube，你们去那个新竹露营的，
对，
因为你 YouTube 主要都是偏吃喝玩乐旅游那种介绍，是不是？跟你朋友出去的 vlog。
嗯，对，应该是说，我本来的兴趣就是在吃美食这件事，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有在写美食的文章，就是在 D 卡上面也有在写。那对于这一个比较有兴趣的主题去做拍影片的动作，可能会比较简单，也比较好上手。然后加上说，我有很喜欢出国到处去玩啊，或者是很喜欢旅游这一类型的，所以才做这个主题。转到 Podcast 不想要再继续做这个主题，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样就有点太单一了，等于说你每一个创作可能都要不同的面向，会比较有趣这样。
哎，所以你是 YouTube 先做，后来才做 Podcast 的。
对，因为 YouTube 的话是2017年进去的，因为那时候刚好又开始红起来，这样子就觉得哎，好像蛮有趣的，所以就跳进去做。
但是你 YouTube 就没有特别固定更新时间吗？
哇，真的太难了，因为有自己的正职，真的很难去固定。
我觉得你很强欸，你有正职，然后你又做 YouTube，又做 Podcast。因为我自己做 Podcast 之后，我觉得 YouTube 更花时间呢，因为你又要拍，然后
嗯。
又要上字幕。
对，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我觉得并不是拍，最难真的都是后置的问题，因为你大量的字幕，然后有一些特效啊，所以我觉得比较耗工的，就是费时的，都是一些剪辑的问题。所以当我从 YouTube 跨进到 Podcast 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有比较轻松了。
可是那个花的时间有比较短吗？因为我觉得剪辑就是还是很难缩短那个时间呢，啊。你就是得从头在那边听，然后在那边修来修去的。
对，应该是说像，如果是影片的话，你还要对画面，然后对字幕啊，对特效。但如果今天只有纯粹音档的话，其实你就是，只要调整说话的，间隔啊，或者是说语速啊，还有说就是剪辑一些音频啊，声音音质的问题，这样子就可能。当然有更专精的人也有，只是对于我来说，我在做影片跟做 podcast 剪辑音档的时候，我会觉得剪辑音档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费时间这样子。
哇，那你这样子一个影片，你花多久才能上架？
哇，我觉得可能应该至少也是要3到7天。可是因为我有时候还蛮会拖的，就是剪一剪就会觉得哦好累哦，然后就休息一下，隔天再剪，因为还有正职，所以可能差不多也是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我觉得算快欸，如果是影片，那叫
真的
英
吗？
档。对啊，因为英档我就觉得我要花一个礼拜，就是以正有正职的条件下，不然你英档就更快哦。
哦，对，我英档是更快，差不多，我觉得基本上3天可以，3、4天，因为我很多都是从录，所以等于说，声音的部分其实不用太大做调整，因为其实他们设备都还蛮好的，只是说在剪辑内容上面，可能有些要删除之类的，就是剪辑那样就好了。
哦，你刚刚是说你很多都是在录音室录，或是用那个专业的录音器材录，是吗？
嗯，对，
哎，可是你都是自己剪吗？
对，都是自己剪。
那我很好奇你的手腕，你有长那个什么腱鞘囊肿吗？
没有啦，因为我不是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要连续好几天，每一天8个小时都在剪，才有可能会这样。
哎 欸，可是我就有长哎、欸，所以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脆弱，就轻
你是不
微
是？
的啦。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就是好像制作影片或者是做创作者这件事情，好像目前来没有得过什么毛病。
那你还算分配的蛮好的、欸，因为你这样子已经2017，你算是等于说2017就开始有在 做这
嗯。
些事了，有好多年咯。
我觉得其实是兴趣诶，因为当你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怎么做都会累。但
哦，
如
真
果
的。
你是热情在这上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当我在剪片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边剪会边笑，就是会觉得哇，这个内容也太好笑了吧，或者是说，就是像 podcast 一样，自己听一听就会觉得哇，这一段怎么那么好笑，让自己在那边偷笑这样子。
你在后置的时候也在沉浸其中就对了。
对，我这个就是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当然，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累，但就是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有乐趣的，那我觉得可能你就不会感到疲累。
有，我懂，我懂。其实，在剪的时候重新听是还蛮有感觉，可是我唯一就只是觉得手腕酸了、啊，但心里是不觉得累。
好，至少这样子还 OK。
对对对，好，拉回来，其实我是要问你医美的事。
是。
就是应该说，之前我原本在 IG 上有 po 我要做凤凰电波，然后那时候你就有私讯我说，如果要做凤凰电波还是什么的，可以问你，没有讨论过一下。然后我知道你去做了那个海福音波吗？
对对，
那你除了做这个之前，你有做过什么医美其他的东西，什么项目之类的？
我觉得肉毒是基本的吧。
你是几年
嗯，
前开始打肉毒？
没有，我是1年前才开始欸。
但是你的音波不是也是去年做的吗？
对，去年不对不对，去年差不多7、8月的时候。
所以你是同一年有做音波，也有做肉毒。
哎，我真的是集中哎，就是
哦，
音波够，因为我自己本身呢，脸上的那个脸颊肉很大块。那有一阵大家都说消脂针，但其实消脂针它那件事情是没办法永久性的，所以我后来我的咨询师有跟我说，就是因为我的脸的这块脂肪，两块脂肪真的都太大了，所以他建议我做手术这样子。
哦，你是说除了肉毒之外，你的那个脂肪是有用手术？那算抽脂吗？
嗯，不太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像假设说你身上有一颗痣，然后你凸起来，你觉得很不舒服，你想要把它割掉，有点像是这样，就是等于说把它拿出来这样子。
哇，那个修复期是不是要很久？
其实没什么修复期，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体质不同，那我当天做了之后呢，右边有血肿，所以说肿了差不多1个月。
一个月哦，一个月，你的意思说，人家看你都看得出来你肿肿的吗？
因为我戴口罩，那个肿是肿得蛮夸张的这样子，但是基本上是正常，是没有任何的状况。就像我左边其实拿掉之后，我都没有任何的事情。所以说，真的，我觉得手术就是看个人体质。你当然就是看到它美美的，但是必须要知道的是，它也有恢复期这段时间，你要撑得住。我觉得那段时间是相对比较难熬的，因为你会一直反复问自己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然后就是看着自己的脸，然后很丑这样子，对。
你是说在血肿那个时候看
对，
会
没错。
好？那你那时候会不会很害怕？怕说这个会不会恢复不好这样？
啊，会啊，所以我很认真的在冰敷，跟就是去照复光，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好得很快。
那个手术有名字吗？就是如果有人也有这种困扰的话，他是要做什么手术啊？
我记得它名称好像叫做口内取脂，就是取脂肪的意思啊。口内它其实因为它是脸颊肉啦，就是脸颊是把脂肪拿掉。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他脸圆啊，你如果发现你自己脸圆一直消不掉的话，其实因为里面是脂肪，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假设你身上长了一个肿瘤，你要怎么消掉它？你就是拿掉它。
那个脂肪是没有办法靠瘦身啊，比如说我越来越瘦，我脸就瘦了，是没办法的。
可以，但是有些人脂肪会特别大块，因为像我自己脂肪取出来的时候是真的很大块，几乎整个脸都是脂肪。因为如果肌肉的话，你会瘦得比较快这样子，或者是说像有另外一种方法是打消脂针，但是消脂针那件事情很慢，因为你就是打了之后呢，你就是要等它复原，但是你可能要打好几次才会有，就是比较消。
那你刚刚说的那个手术是做完，它等于口内取的话，它伤口是不是在口内？
对，就是缝在里面。
哇，那你这样子那阵子吃东西是不是会痛啊？
哎，其实我都不会痛哎，但是就是吃东西，哎，一开始大概3天都是用喝的，吃粥啊，吃豆浆啊，就是那种用喝的这样。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任何的痛感，但是就是复原期的时候，就是老是会觉得很肿这样子。
反正你当时就外表会让你觉得很肿，会心慌或害怕啦，但是
对，
蛮
没，
痛很痛苦这样。
嗯。
可是你已经做了那个，为什么还要打肉毒？
肉毒是咀嚼肌啊，那个是脸前面的那一块肉，但是咀嚼肌其实是就是大家可以咬合，咬紧牙关的时候可以摸到两旁有肌肉，那个就是用肉毒把它打掉这样子。可是那个是肌肉，那我拿的是脂肪这样。
所以你有拿掉脂肪，也有打咀嚼肌，是这样。
对，是的。
可是打咀嚼肌是不是要定时打？因为我知道我打肉毒，我是打上半脸，就是那个除纹路那些的，
嗯，
是可能半年到了就还是得打。那咀嚼肌是属于打了之后又会再长出来，又要再打那种吗？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正常的肌肉，当你练重训的时候，它就是会长得很壮、很大块。当你不去运动的时候，其实它肌肉就会消掉。那我们咀嚼肌也是，就是你打进去之后，它会开始消掉之后呢，当你常常在咬一些鱿鱼啊、口香糖啊，咬一些很硬的东西，芭乐啊，一直运动它，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当你越来越少运动它，其实你拉的时间可以维持的比较长，
但是他还是会再回来的了，应该还是这样。
但是只是说固定打。应该是说大概就是半年到1年之间嘛，就自己去抓时间，说又长出来你再去打。那个当然没办法说永远的消退，但是它其实可以维持到我们一定的那种脸的好看的程度。因为像我自己，我有个朋友，她是女生，然后她以前就是都是方脸、国字脸，标准的国字脸。结果后来呢，社会之后呢，她是我们里面所有的朋友中最早接触医美的，她就去打肉毒，结果她脸真的差很多，她的脸就变尖了，因为她。国字的直角的那一块，就是打掉之后，整个消掉就比较顺一点，脸型就比较顺。
那你自己打完之后，你有在注意吃东西吗？你会特别都只吃一些比较不用力的食物吗？
我倒是没有特别保养，应该是说我本来吃东西就是不会特别去喜欢咬硬的东西，对。
等于说你肉毒，然后又做了那个口内取脂那个手术，你朋友觉得你
嗯。
整个完全不一样吗？
有啊，那个就差很多啊。可是后来就是你还是需要做海服去把它拉提起来，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说，一个皮肤，然后脂肪拿掉之后，其实它是松垮的，它不可能自己整个拉提，所以你还需要去用音波把你那个松垮已经没有脂肪的肌肤再整个拉起来，这
哦，所以，哎，等一下，你等于说你做这三个是同一个医
样。嗯。
生一起帮你规划要这样子做的，还是你是陆续做完一个，发现你要再去做海服音波这样？
哦，肉毒是我自己，因为我看过我朋友就是脸变得很钝嘛，所以我肉毒是先打的。先打了之后发现说，哎，照片看起来真的差很多哎。但是其实实际上照镜子的时候，虽然说你边边那一块消了，但是你前面的那一块脸颊肉还是很明显。所以后来咨询师就是跟我说，如果不敢手术的话，就是音波，但是音波的发数要很大。把它打起来，但是就是它还是会掉下来，因为你是一块脂肪在里面，所以它终究还是会受到地心引力影响掉下来。那最好的也就是把那个脂肪拿掉，然后把脸整个皮肤拉上去，这样子，那就是一劳永逸。
所以你就是拿掉，然后再用音波把它拉上去。
对，
那拿掉在还没做音波之前，你有真的自己觉得它看起来塌塌的吗？有这么明显吗？
我觉得没有塌的很明显，但是它整个就是消下去，就你很清楚的看到你的脸，就是整个，因为你脂肪整块脂肪拿掉，所以你整个脸是消下去的，就还蛮明显的这样。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做海服之前，但是你的那个血肿都已经恢复了，你那时候自己对自己那时候看起来满意吗？
我觉得我其实自己看的时候啊，你不去比对之前的照片，根本就不知道，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变小，但是讲不出来是多明显。但后来我回去看自己的照片，我真的觉得很夸张诶，因为我以前的脸超奇怪的，我就是到了颧骨这个地方就整个凸出来，变成一个很像面包超人圆圆的那种感觉。就是顺的，但是到了颧骨这个地方就整个凸一个圆的这样子，然后拿掉之后，我整个脸型就比较顺，就不可能就是到颧骨就是又凸了一块，就整个修到顺这样子。
那你做完海服之后，你身边的朋友他们有什么说法吗？大家有觉得哇，你真的好像哪里不一样这样子？
会，他们会觉得好像哪里不一样，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变瘦了？但是他们讲不出来说你是不是有做什么，顶多就是讲这样，但是他们看不出来你有去做什么。
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做了没啊？
还没啊，
对，那我有印象。我觉得我后来再见你的时候，真的觉得脸好像小一号，
啊，一号很赞呢，再传照片给你看，你就会觉得哇，好可怕。
就是一定要比对前后啦。但是还也不至于到那种很巨大的变化啦。
哎，没办法，到了巨大变化。当然，我也不希望就是真
也
的
不用啊。
整个对啊，一长得太奇怪也不好吧，就是太明显，好像反正就是顺就好。其实我们只要看了觉得脸型顺了，那就是最好的。
所以你想打肉毒这件事，你有想很多年吗？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脸型不顺这件事，你自己有很 care 很多年了吗？
我觉得不知道跟我的星座有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是狮子座，所以我一直都有一种态度，就是觉得自然就是美。就 我很早之前就去咨询，那时候咨询师讲，所以我就觉得在讲什么啊？我就说还好吧，我也没有长多丑啊。然后回家自拍就会觉得说还好吧，根本就他就是他在那边真的太就是
那你干嘛去咨询？不是，那你干嘛去咨询？
我只是想要到说自己还有哪里要改善的。但其实过了，真的好几年了。我觉得应该至少有5年。5年之后，我又去咨询一次，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契机，或是一个冲动，或是一个想法，就会觉得说自己想要改变一些事情。对，然后做了之后，就发现其实我并不是那种有些人是觉得天生知道自己缺陷在哪，想要把它做好。但是我不是那种，我一开始就觉得哦，我这里丑，所以我把它弄好。我一开始是当然觉得说脸有点大，但是我没有到说一定要怎么样。所以等于说，我做完时候比对之后，我才发现说，哎，天哪，差好多，所以就觉得很值得。
你做完之后，你反正就是满意你现在的脸型就对了。
哇，真的是跟以前比差很多呢，
因为你这样做完有满一年了吗？
慢一点了。
那你有打算之后多久会再去做什么别的，或者是说再继续做海服保养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照镜子的，我觉得哪天又看不顺眼的再去这样子。
我觉得你跟我的那个做的契机不太一样，因为你其实不是老化，你就是想要改变脸型嘛，应该是这样说。然后我开始要做的时候，我就是想要抗老，就想说我要维持住，我不想要就是
要多了。
不是不是，因为我的鱼尾纹已经出来嘛，就我很常有那个表情，所以我笑的时候那个鱼尾纹还会闭塞。有些人是一条线，我就觉得还好，然后就开始觉得会闭塞。然后而且那时候医美的这个风气也越来越盛行啦，所以我就想说，我也是去咨询哦，好像也是先听了那个，你有听过御姐爱吗？
好像有听过，有，我有听过。
对对，反正他之前在台湾，反正就是一个知性作家开的一个课程，他就是邀了一个医美的医生一起来跟女生分享美是怎么样是，然后怎样自然美，反正他有结合医美啊，跟一些卫教观念什么的。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因为他本人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来的那个医美的医生也很漂亮，就整个我就被吸引住了，我就觉得啊。哦我也想要像那样，而且如果是微整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知道这些肉毒啊、玻尿酸，我知道观念就是你越早做，hold 在那边，就像现在凤凰电波，但因为你不太可能说我50、60岁做了，我就会变成30、40岁，不可能那么夸张，对。
对。
所以我就想要早点开始 hold 住，其实也没有说早点，反正就是在我知道的时候就想要把它 hold 住就对。我第一次做的时候，他一开始建议我也是最开始就是肉毒，他说以如果是侵入式的话，肉毒是入门基本的，而且也是比玻尿酸还便宜。 对，就像你说的放松肌肉嘛，很多人是做咀嚼肌，没错，就是让脸可以变小。也有很多人就像我做上半脸，就是皱眉纹、鱼尾纹跟抬头纹。对对对，就这一起的，因为这些好像都会牵连，他会叫你做一些动态。第一次做的时候，抬头纹都还很多啊，然后打了这个好像3天吧，3天就明显有感。你的咀嚼肌也是吗？
我的咀嚼肌的话，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它，但是是我打了没多久，大概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我跟朋友去高雄玩，然后那时候拍照，以前拍照都会觉得啊，这样脸很大，你再帮我用什么角度拍？但那天怎么拍都顺哎，都这东西也太神奇了吧！
应该很爽吧？
想说哇，怎么差这么多？后来就是真的有吓到这样。
对，而且他打，因为我是打额头，额头会变很亮，但是你是打咀嚼肌，应该是不会变，应该是不
不
会
会
下
不
面
会，
变亮。
脸变瘦。
对，脸变瘦，你的是脸啊？对，你就是刚好打下面下半脸的人，然后我是打上半的，我是额头会变很亮的，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明显你会觉得额头皮肤很光亮，然后那个纹你笑的时候就没了嘛。可是这个就是医生的技术很重要，我觉得，因为不是常常看那个电视说什么明星什么打太多脸都变僵什么的，这就是医生下手的技术，它的部位还有量有差，要怎么打得自然，就是它真的不能打太多，不然你真的就会看起来。很假，
然后就是咨询师也要评估的得当，因为有
嗯，
些是赚你的钱，他就会故意跟你估很多，
哦，
所以
对，
就是慎选，好不好？
你真的真的这真的要慎选。我朋友前一阵子他们就是去打那个玻尿酸，然后他那一家的，我觉得感觉就估的太多了。我没有看他现在的样子，可是他自己跟我说，他觉得，因为我记得我玻尿酸之前打过，每次顶多都 ECC，就是医生都是帮我维修。我好像打过，哦，我打过最多的是以前那个叫什么太阳穴，我太阳穴很凹，然后因为太阳穴凹，
对，
其实你看起来会老，我补太阳穴就补蛮多的，后来有补过额头一点点跟那个什么。法令纹哦，好像每次都是 ECC，然后那个医生就是很会调配啊，然后还有苹果肌啊，就是那个，你会觉得感觉有泪沟，其实是加强苹果肌那些的，就是看起来有精神就对。但是它的微调就其实不用用到那么多，然后他们那次买好像一次买4CC 全部打完呢、欸，
太夸张了吧！
对，就太夸张，就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个。总之要慎选诊所，因为他的那间诊所的咨询师，我觉得是很爱推销，就是想要卖多一点那种。我就觉得这种打进去的，真的要好好去了解一下，最好就认识的啦。如果有看你朋友做，你觉得他看起来很自然，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他们医师，不然就是自己
对，
比较，对不对？
不然就多听几家，上网找一些评价，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对，我记得想做这些，不是一开始知道就做，也是考虑好几年了。就是我一直很想做，可是对于打进去又很害怕，因为毕竟那个打进去的什么漏毒、玻尿酸呢、啊，有时候还是有一些新闻，就觉得很恐怖，好像打失败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也考虑了好久。
因为像我们打法令纹那个地方有很多神经，有一
嗯，
些打错。那其实就是会失明，
对
所以
对
会他们
对。
很多报道是说打玻尿酸打到失明，所以我觉得打玻尿酸你不要觉得说就只是微整还是怎样，我觉得真的要慎选医师。当你知道说，哎，你想要你对这家有兴趣，那你就会要问说帮我打的医师是谁，然后你要先上网去查那个医师的来历，这样子确认无误之后，加上诊所可能就是很多好评啊，大家都很常去啊之类的，你就比较安心去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来路不明的医师帮你打，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没错，我看到这个新闻一直很害怕，然后就考虑了好久好久好久。其实你说去查评价真的很难，我觉得现在查评价你还要用各种不同的平台去搜寻，因为毕竟现在 Google 评价很多也是假的啊。
对对，没，就是要多看多听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打进去的东西绝对不要贪便宜，就是便宜的话，我就基本上觉得先不太信任呢、欸。
对，其实我觉得医美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会有那种很多人想要赚你钱，但是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市场价值到底值多少。当它真的太便宜的时候，其实都是水货啊，或者是说我就是帮你多加一点水，反正你也不知道。对，
嗯，
所以这点就大家真的要看清楚这样。
没错。那你当时我们不是有讨论过凤凰电波跟海福音波的差别吗？你那时候他们建议你不用打凤凰电波是为什么？
对对，这件事其实蛮重要，因为连我自己嘛，我自己有在就是诊所上班，我也是被搞混。那时候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哎，凤凰电波好像真的它的深度相对比较深，它是不是比较有效这样？那我就去咨询，他就说，因为我本来那时候脸就已经很胖了，所以其实凤凰电波是让你看起来脸是有烹饪度的感觉。这有些人真的是老化之后皮肤松垮，他是需要去打凤凰电波去把它撑起来。但他跟我说，我本身脸就已经够圆，再打下去会太蓬。他说凤凰电波其实不是。适合我，我需要的是海福音波。音波的话，它其实拉提是比较主要的，所以等于说我应该去把我的脸拉提起来，这样子看起来呢，脸会比较瘦、比较小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有点吓到，想说哈，原来是这样。假设我真的进去一间诊所，然后那个咨询师就是真的很想赚钱，然后随便就卖我电波的话，我真的是打完会超后悔。
而且海福音波是不是有比凤凰电波便宜啊？
哦，因为音波应该是说海福它出到第三代，然后可能是说他们不一样，因为音波跟电波本来就是不同的性质，这样，所以价格就是会有差。但是我觉得真的价格不是主因，而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是要有烹饪度，还是说你是需要拉提？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考虑清楚。
没错，可是我是有听过，也有人音波、电波一起，
有，
反正
有，
效果
就是
对。
我打风，然后拉提，这样就一起来这样。
对对对，就是看你的状态跟需求啦。然后像我选择电波，我觉得加上那个年龄也有一个因素，然后还有我的脸是瘦的，就是我是怕凹的，所以我的医生才
对，你真的不能打海服。
对，我就不用再拉了。而且我当时就想追求烹饪，所以我就打那个电波。可是老实说，我凤凰电波打完，因为我也是有看到一些新闻，很怕说那个电波打完会很红啊，会红肿什么的。但是我打完没有什么红肿，然后脖子那边，因为他有帮我打到脖子那边，脖子那边会有酸痛感，大概维持一周都有，但是那个酸痛感是不会影响到我生活的，就对，只是会觉得有点痛痛的。可是我自己没有明显，我老实说，我自己没有明显觉得我变烹饪或什么的。或是觉得整个提升，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凤凰电波之前我有打过皮秒，反正那一阵子我是觉得皮肤本来看起来状态就不错，只是没有特别觉得好像看大家说的什么打完凤凰变得多好多好。
你就是不够老啊！
哎 你要听我讲，但是我有得到周边的回馈，就是我得到那个物理治疗师。我就做物理治疗的时候，还有我看中医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属于平常不会特别去关注你外表的那一类的人，就有些朋友或什么，他们会很敏感，知道你，哎，你是不是哪里变或哪里。然后，但是这次真的都是第三方的陌生人，应该叫比较不熟的人，然后他们看到我都会直接说，哎，你最近气色不错，哎，就是会觉得我整个，因为我那时候我好像去物理治疗跟中医的时候，都是我刚确诊完，然后我们就在聊天说我刚确诊完什么，他们说，可是你气色看起来很好，哎，我的那个物理治疗师还是说。而且你额头好亮哦，就是打凤凰，好像额头也是会变亮。因为凤凰，我觉得它是整体的肉毒啊、玻尿酸这些效果，其实它都有。可是它不会，比如说你如果是有鱼尾纹，你并不会打凤凰就整个鱼尾纹就消除了，或者是抬头纹就消除了。可是它会变浅，我认为是很多医美综合的效用它都有，所以才会被说的那么好。但它当然不是，比如说打肉毒，你想要消除的凹100%就好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打凤凰没有打肉毒，玻尿酸。或玻尿酸的话，它可能会整体的达到100%，也许60到80吗？你的要求，所以你就会整体。他们说凤凰打完是嘭，加上皮肤质也会变好，毛孔好像也会变小，对不对？
对，
那哎，音波也是吗？毛孔就除了拉皮之外，除了不会烹饪之外，它也
我
是。
觉得对皮肤的肤质上去做改善的话，目前还是首推皮秒啦。
哦，皮秒，对对，皮秒的确皮肤有明显改善。
对，
那怎样？那电波最主要的明显改善就是烹饪跟，可是脸也会变小哎，就
就
换。
拉提哦，电波其实也有轻微的拉提效果。
对对对对，所以医生才有帮我加强我的脖子跟那个，有没有我们的脸跟脖子接触的那个叫什么？双下
我
巴
觉得
吗？
下汗腺的地方，这
啊，
边都是要讲。
对对对，下汗腺，然后所以你的下脸的轮廓就会变明显，你拍照就会觉得哎有差，就是会漂亮。
肯定的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们常人都是，只要不是明星，其实就是那个脸颊肉、嘴边肉跟下巴肉这边，真的都是要很用力去改善的一个地方。
用力改善，那明星一定更用力改善呐、啊。
因为像音波的话，它有不同的探头嘛。那其实通常都是会卖3mm 跟4.5mm 的探头，它是基本的这样子。那那时候我要打下巴的时候，我的咨询师就问我说，要不要加打6mm 的？它其实就是宽度更宽，这样子范围会比较大一点，而且它打的那个比较适合这边比较多肉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用 6mm，因为很多人其实打脸都是用一般的探头啦。但是如果要加强，就是下面的这种下巴肉，有时候真的很厚实，就是你势必要用大一点头去打它，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那你还记得你打几发吗？它也是算发数的吗？
800，
哦，那你也蛮多诶。我是打900，800的话，你有打到脖子吗？
基本啊，基本有，就是下巴下颌线这边都是要打的，就是应该说中下脸，等于说我上面就没有打。
可是音波，你那时候跟我说是不是不用做到舒眠麻醉？
哦，对，这件事很重要，是不用。我觉得音波，而且应该是说第三代，因为其实音波它有韩国的海福音波，然后跟美国音波。那美国音波它是比较早出来的，那可是它的相对也比较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可能第一代的机器，然后到后面慢慢的改良嘛，比较早出来，所以相对它痛感比较多。所以很多人打美国音波都是没办法清醒打的。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比较好入手的，就是海福音波，因为有很多要爱美又怕痛的人，但我觉得就是可以选择海。海福那时候我记得我是敷麻，只是说我敷麻敷的蛮久的哦，应该有快1个小时多。然后敷完之后就卸掉，然后就直接打，因为它是热能一直累积上去，一直堆积堆积，所以你一开始打可能觉得还好啊，然后到后面其实开始会热，开始有被电的感觉。我记得我那时候到差不多500-600发，我就开始倒数，就想说要到了没啊？因为我总共是800发。但是我觉得一件好处就是，当这个疗程是敷麻就可以解决的事，大家就是尽量可以不要睡就不要睡，因为有很多新闻是他睡着的时候，然后就烫伤，因为你睡着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当你觉得烫的时候，其实你没办法马上反应，所以有些人做完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脸好像哪里有烫伤这样子？
没
所以
错。
万一真的是敷麻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大家尽量可以清醒就清醒啦，对。
没错，那你记得你上次音波打多久时间吗？
时间哦，应该我其实没注意耶。
你后面不是在倒数，所以你后面开始已经有痛感了，是不是？
对，就是会觉得好像被电，那个其实不是痛，那个感觉有点难形容，但是我觉得有点像是被电到这样。然后尤其打脸颊肉的时候，或是下巴的时候，会酸酸的感觉。
就是也是不适感，然后你要忍受这种。
对，要讲，但是你又讲不出来，其实那不是痛，但是就是一种，就是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但是前面没有这种感觉。
对啊，因为它是热能慢慢堆积上去的，所以等于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特别的感觉。
但是音波一般没有人在打舒眠麻醉的，就对，是不是？
还是有啦，如果是打像我刚刚讲的美国音波的话，因为它比较痛，所以建议还是要舒眠。但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尝试海福，海福是痛觉比较少的嘛，所以会比较多人愿意尝试。其实那个就不太需要打什么舒眠了。
因为那时候我一问你凤凰电波，你就跟我说凤凰电波要舒眠，然后我
哦，
就，
因为那痛啊，电波会很痛啊。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好像跟你问的时候，我是先去咨询了别家，那家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是有敷麻跟舒眠，然后他们好像没有特别的建议一定要舒眠，是问了你之后，我就想说，哎，那真的要舒眠吗？就是因为我怕像你刚刚说的。有些说那种不好的例子，打起来脸都是水泡，就是很害怕那个。可是又看了很多人分享那个凤凰电波效果这么好，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很多 YT 分享，很多都是敷麻而已。只是我后来在我的医美做那个咨询小姐是直接跟你一样的说法，她第一个建议的就是要说舒眠，她说你要用敷麻也是可以，可是到时候会痛，医生就不敢能量下太强。那做完之后效果一样有，可是他们一说可能就是几个月。但是如果医生可以能量交到他觉得足够的话，就可以维持至少1年这样。
对，
对，
真
你
的
是
很
想？
怕痛的，拜托你就去睡觉，好不好？可是当然，这件事情麻醉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害怕，所以
对。
就是诊所他们用的到底是麻醉医师呢，还是麻醉护理师，还是是他们自己来做麻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问清楚。
对啊，就是麻醉，然后还有加上医生的技术啊。因为我就一直有问他说，可是睡着了，那医生知道我这一区，就是他看得出我这一区会不会，比如说下太多，因为 为我就是怕会不会有那种什么烫伤的那种、嗯、我去的那个诊所他们说他们的客人都是选舒眠的，所以医生他都是很会抓你哪个区域他要下多久之类的，就对。然后加上我其实敷麻药之前有出现过敏的状况，像我后来其实打漏毒跟玻尿酸我是没有再敷麻的，我就直接打，所以用凤凰电波这个不敷麻对我来说也 OK， 等于说是打针嘛，打那个舒眠。
嗯，哦，对对对，因为有些人的皮肤他们对于麻药的反应会过敏，所以真的就是敷麻的时候，你第一次敷的时候，因为正常敷麻会有一点热热的，如果当它开始作用的时候热的这样子，但如果发现你的皮肤反应其实就是特别的红啊，或者是甚至有会肿的话，就代表说你对于敷麻这件事情是会过敏的，可以问说有没有就是他们诊所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之类。因为好，我记得是那个敷麻的种类也是有另外一种是会针对给那种容易过敏的人可以使用的这样。
对，也有低敏麻药啊，也有低敏。嗯，我就后来去别的诊所，我都会特别问。
对，
像你刚刚说你敷了快一个小时嘛，像那种那么长的，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会刺刺的，然后后来我以为没擦，就冷过去了，就回家就是一块一块红肿，很像灼伤那种。嗯、
哦、
对，那次就吓到，然后后来就是特别注意这一块。
嗯，
那这样子下来，你觉得成效最满意的？其实你就是综合，你就是整个脸的线条，就是你做了这三个。嗯，才能造就你现在这个线条。
我觉得其实要看你个人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最好入手的当然就是漏毒啊，我觉得漏毒是基本的啦、嗯、当你要踏入医美然后你不确定的时候，其实漏毒是你可以先去尝试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对，我也觉得，因为当时我去那个第一次去我的医美诊所的时候，我跟他咨询很多，然后医生也给我一些建议，就是说你是希望哪边变漂亮或哪边变好，然后他直接有跟我说他觉得最经济实惠就是先打漏毒，而且他那时候就是很挂保证跟我说打漏毒包准你年轻五岁，就是以我当时那个状况，因为反正那时候也还没有到什么真的要特别凹或什么，但是光消除很多那个上半脸的纹路加上打漏毒，其实也会有一种皮肤变好的错觉，就是当然如果有长痘痘是不会消痘痘啦，疤也不会消，可是那个额头皮肤真的有变好、欸、就是亮之外包括我们变小，总之看起来就是觉得不是油亮它就是光亮，就是你气色很好运势很好的那种亮，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纹路消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皮肤看起来相对比较光滑，因为其实漏毒它针对肌肉去做放松的动作。那假设说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肌肤状况本身就不好的话，我比较首推的还是先去改善你的肌肤状况，因为只有当你的脸啊没有那么多痘痘啊或是斑点的时候，皮肤看起来比较顺然后而且很平滑的时候，你再去做其他除皱或者是其他玻尿酸的那种，我觉得会比较有效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把自己的肤质顾好这样子。
哦，对，你说的有道理，就是如果痘痘比较多的人是可以先去做净肤啊或是皮秒那些。皮秒没有，皮秒长痘痘不能打。
我觉得皮秒基本的啦，净肤现在其实净肤的机器蛮弱的，所以就是、哦、你有真的很想要改善你的脸的状况的话，当然就是皮秒然后搭配像做脸什么杏仁酸、嗯、对，那个都是我觉得做脸是固定一定要做的，就是清粉刺做脸这样子，这个是基本的肌肤保养。
对，
那当你的脸痘已经痘痘那么多，拜托先解决你的痘痘，你再怎么打皱纹人家也会觉得你脸上就是痘痘很。对，
可是打皮秒之前你至少要先把你痘痘处理好才能打吧，因为我是听过有长痘痘打皮秒又会冒更多痘，是这样吗？
就是目前有很多是搭配皮秒，就是做脸的疗程去搭配皮秒，所以他们通常都会让你先做脸一段时间，觉得你的肤况好像相对稳定可以来打皮秒的时候，皮秒是有点像是在帮你做升级的感觉这样。
嗯，对对对、欸、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医美就是个无底洞？
欸，我觉得是无底洞，所以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衡量它的价值跟你可以付出的状况，然后呢去跟你的咨询师做讨论。因为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去咨询师也是给我很多方案，那当然首要看的就是你到底现在想要最优先紧急想要改善的状况是什么，这个状况要用怎样的疗程是比较快速让你可以看到效果而且做到极大的改善，再来就是这个预算你 OK 不 OK。 就像是说假设以我这个 例子好了，假设我就是想要让脸变小嘛，那你如果真的没钱的话，你就是先把脂肪拿掉，你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存到钱，你再去打音波，最后你再看看要不要补个肉毒跟玻尿酸，就是这个是没钱的做法，就是一个一个来啊。如果你真的已经存好一笔钱，你可能先去咨询，然后大概知道价钱之后，你存好一笔钱之后，你就可以选择说，那我这次要不要一次做之类的，这样子，主要是先看你想改善什么这样。
没错，哎，所以你本来就是每个月固定有在做脸的吗？
对，我是做水飞梭，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其实，哦，这个就是又是
你是等一下的，你是说你有做水飞梭跟什么杏仁酸吗？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才算是我踏入医美第一步吧。如果不是侵入式的话，对，我其实很早，我出社会大概一两年之后，然后开始碰到做脸这件事情。以前不觉得，我记得我有一次起床的时候照镜子，想说为什么鼻头粉刺那么多，然后脸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清楚什么做脸还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体验嘛，然后做完脸之后想说哇，我的鼻头怎么这么干净这么亮啊？然后就你的肤况好像也变得比较稳定，因为其实那个疗程是一个月做一次这样。如果你肤况很糟的时候，我做完之后就真的有蛮大的改善。虽然我本身就不是很多痘痘的体质，但是我对比以前的照片，因为我以前下巴很容易长痘痘，然后就很会有痘疤。但是就是开始做脸之后呢，脸都变得超光滑，而且没什么长痘痘，然后也没有什么痘疤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肤况搞好，然后先去接触的第一步。而且这个其实也不会很可怕，因为它没有侵入式，它就是帮你做脸而已。
哦，那你有去真的给美容师做过做脸吗？可是水飞说做完它也是会帮你挤粉刺吧？
对，水飞说你还要搭配杏仁酸跟挤粉刺之类，我觉得挤粉刺是一定要的。反正如果你光做水飞说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是机器的。
对啊，
但是有一层的那种脏污是需要人工去帮你弄出来。
对，我自己是习惯给那个美容师挤粉刺的，因为我有尝试过一次水飞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诊所的问题，总之那个经验没有很好。他弄完之后是也会有护理师帮我挤粉刺，但他的手法就没有给我原本的那种美容师的手法好和舒服，所以我后来还是给一般传统的做脸那种做。
对，就是你觉得适合你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然后像我好像也不适合杏仁酸，因为我的皮肤好像就是属于比较敏感跟薄的，他就说我不适合酸类啊，就是每次都是做保湿的，所以这都要给看是医生啊，或者是你有配合的美容师评估，然后你自己试试看，觉得哪样你自己觉得最舒服，还有你做完你的肤况的感觉。
嗯，对，没错。
哎，那你之后会有想再尝试哪个医美吗？目前还是就是你自己看觉得不顺眼了再去加强这样？
我想说要用掉眼袋这件事情，但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很急啦，因为我觉得可能年纪再大一点，再明显一点再去做就可以吧。因为我觉得
眼袋吗？
有啊，但没有很明显。但是就是我们家的人的标志，就是好像我们都还是会有眼袋这样子。
那个不是能够打玻尿酸把它平衡出的吗？因为一开始我也以为我有眼袋，然后他就是帮我打玻尿酸之后就好了、欸、就是看
对，那个就是看你脂肪多不多啦，主要看你眼袋这边的脂肪多不多。如果有些人就是很厚很多，其实就跟我的脸颊肉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还是直接把它拿。
哦，因为如果真的是脂肪很多，哦，了解。所以这个是你下一个你有在看的就对了。
但是我应该不会去尝试吧，就是我还没有说一定要怎样。
对对对，
就是可能顺眼这样子，但是就是可能会有兴趣想要去了解。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基本保养就是音波电波，这个都是你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要一直去接触的。对，
如果你有在 care 的话，就是你觉得自然就是美的话就不用。
对啊，那就是还是看你自己啊，你自己看得顺眼，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漂亮，那不用做任何东西，那就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嘛。
对对对，那我个人呢是觉得我预算够的话，我应该就是会这个凤凰电波这样做下去还有漏斗，因为就是觉得如果有人出来就会想要去打一下，但是没有打很多。对对，目前我觉得还算满意，我的医生没有让我变成有僵过或是太塑胶过。哦，其实有一次玻尿酸他帮我打了下巴跟法令纹，那一次有一度有点觉得人看起来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我就觉得玻尿酸比较容易下手重的话，你就会看起来不知道哪里不对劲，或是有一点点塑胶感嘛。但是漏毒就觉得
尿酸补，然后漏毒它是消除肌肉，就是让你肌肉变得无 力。所以填充物来说，你要把一个东西填充到一个地方，本身你就是要拿捏得非常恰当。
没
如果
错。
你太多，就是会很明显呐，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好啊，反正你也是一样，你就是觉得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建议是可以先尝试看看肉毒的，对不对？
对啊，就是保养嘛，是不是？
我也是，对。如果说过30岁了，或是如果你现在20几岁，但是你自己很在意你鱼尾纹已经跑出来的话，或是哦，对对，像你就是年纪还年轻，但是是那个在意咀嚼肌，我觉得可以试看肉毒。好像这肉毒，我听人家打咀嚼肌，真的都蛮有效的，还不错。
但是大家真的拜托还是要视情况，因为我们真的有遇到很多客人当下有一个冲动买了之后，后来发现啊不行，根本就是不够钱，然后跑来炒退费的，就是
哦，是
拜
哦，
托大家
你
自
有
己。
遇过这种哦，哇，
我有遇过这种，很多有这种的啊。
哦，原来是这样，那真的是首先先估自己的预算呐、啊，你想要变美就要先存钱。
有一个观念，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浪费钱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你去吃喝玩乐是一样的，你有一定的预算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再去做，不要说硬做，或者是说你根本就已经生活很困苦了，还硬要做这件事情，分期这样，然后刷信用卡这样，我觉得不要这样子，真的大家量力而为。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那个啊，比如说 YT 或什么新闻啊，大家会被影响，就是看大家做了很漂亮，也许有些人看这会影响，就觉得我很想做，很想做，然后就这样聊楼梯了。不然先不要接触自媒体一阵子好吗？不要说外界影响，因为真的做这种事，我真的觉得是量力而为。就算脸你满意了，但是心理负担很大，压力大的话，人还是很容易老啊。因为欠卡债或什么的话，你自己就一定也会压力大、睡不好什么的，这样人外表状态还是不会好的。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建议大家量力而为，希望大家都可以变美。
可以啦，就是自己觉得适当，然后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变美就可以了。
对，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一些对这个好奇的人吧。
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谢谢燕燕，拜拜。
拜。
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如果你刚好是用 Apple Podcast，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和给我5星好评，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景点哦。